耶稣，谢谢你这样子荣耀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渴慕，更大的胃口，要完完全全的得着你。我们也渴望被你完全的得着。求你这位信实的主，一定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我们真的很渴望将来在天上是在离你最靠近的那个层次。主，你要成就我们的心愿，在地上的时候你继续的吸引我们，继续的制作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127篇。那我已经讲过，这个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边走边唱，所以这个诗篇本来就是用唱的。那我也提到保罗讲的，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其实那个诗章就是诗篇，要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7篇。就像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怎么样自由的唱，我们今天晚上 也可以一起自由的来唱诗篇。那请投影的弟兄如果最后放到这里就停在这里，这样让大家可以很自由的按着自己的速度来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7篇，一起来。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分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你叫他安然睡觉。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肩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哈利路亚。
那诗篇127篇这里一开头写所罗门上行之诗，所以作者显然是所罗门。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神拣选所罗门建造圣殿，神必须先让所罗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凡是要从事建造的人都必须学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除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否则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比方人正在建造房屋，忽然来个海啸地震，房屋全都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就是建造者是耶和华自己。表面上好像是人要建造，但事实上呢，是神在建造。如果人他致力于这个建造的事业，可是他却把主摆在一边，他单单是凭他自己去劳苦努力，好，建造成了他就夸口。可是神在他的话中对于这种肉体的智慧跟能力，他所给的评价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切都是枉然，枉然。记不记得那个巴别塔，人想要建造一个很高很高的塔，而且要塔顶通天，可是至终呢建不起来，枉然劳力。那这篇诗里头你发现有三次提到枉然，第一节枉然劳力，枉然警醒，对，第二节本是枉然，本是枉然。 人看守诚实的时候心力有限，只有神有办法昼夜24小时看守诚实，我们哪有办法昼夜24小时这么做，迟早会打瞌睡。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不睡觉，而且昼夜看守保守我们这些天路客上行又上行，神在保守我们上行又上行。所以我们这个人正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这个人就是神所看守的城池。所以神要建造我们，要看守保护我们，神恩典的作为要显明在我们身上。第二节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世界上的人辛苦劳力，一天一大早就起来了，然后他就努力工作忙一整天，全力以赴，有时候晚上到很晚很晚才能够上床睡觉，吃那个劳碌得来的饭。可是这个吃劳碌得来的饭，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吃忧愁的食物， To eat the bread of sorrow， 吃忧愁的食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世界上的人，他投入工作，他投入时间，他投入心力，他是为了生活，可他所取用的竟然是忧愁的食物，甚至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入睡，因为他不停的在想我明天应该要怎么做。简单的讲，他就是在描绘一个人他怎么样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努力奋斗，清晨早起，深夜要歇卧，可是吃忧愁的饼。当然他继续这样下去，也许也会在世上通达，因为他整个人都投注在其中。问题是他心里头没有真的安息，没有真实的满足，而且晚上睡不好。第二节后半句这样讲，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和华所亲爱的表明这个人呢，他很在意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终日等候神，他从早到晚他的心跟神连结，像那个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心中呢有真平安，他懂得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如果有的时候你晚上睡不着，也许你最近有压力，或是有一件让你烦心的事，你不要心里想说我一定不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我都睡不着，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想说我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是睡不着我就是要躺在床上跟我亲爱的神亲近，我通宵祷告也没有关系，你就躺在床上继续的亲近神，等候神，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因为我们忙碌的这种生活步调，还有那种外在的沉重，真的使很多的人神经紧绷，人不需要不断的压抑自己内在那种不安的感觉，许多人他真的渴望找着宁静的泉源，他真的很羡慕一种充满安息充满能力的深邃生命，很多人渴望找到这个宁静的泉源，这个宁静的泉源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很多人他羡慕一种充满安息充满能力的深邃生命，这个正是神想要建造的在我们里面的这种生命。所以我们花时间等候神，就是晚上你躺在床上，你一样可以安静安静的等候神，注视神，让神建造这种充满能力的深邃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神会借着我们去做建造的工作。神是建造者，我们也是建造者，但我们要怎么样建造呢？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埋头苦干，只想用自己的智慧力量来建造，一点也不是这样。建造的道路是让神透过我们借着我们建造， 我们一定要先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工，让神先做建造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然后再让他借着我们去做他的工，去做他所要我们建造的工作。我们先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与主耶稣连结，耶稣就是智慧，耶稣就是能力，然后呢，让他通过我们彰显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建造。所以我们很需要一直不断有的态度，就是向神完全敞开，向神完全降服，然后从神领受一切，完全信靠神，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方法能力。我们反而要学习停止自己的挣扎，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节告诉我们的。他说，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停止自己的努力跟挣扎，你安静等候神，注视神，让那个十字架的能力来破碎我们这个人天然的能力跟智慧。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向神完全的降服，那圣灵就做致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等候神，让神借着我们可以做成他的工。我们终日等候神，终日与主紧紧的连结，就是在跟神合作。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工作，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工作。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诶，这里提到儿女跟前面讲的这些是有什么关联呢？前面是提到关于建造如何建造，诶，现在突然之间这个诗人转变话题到儿女产业赏赐，这两者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想就属地的情形来说，如果你有儿女，他可以帮忙你建造房屋，如果你正在自己盖房子，如果你的儿女够大了，他可以帮忙你建造房屋，如果你需要看守城池，有时候你儿女也可以帮忙你看守一下，对不对？但是就着属灵的生命而言，就着属灵方面而言，建造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工作，它特别是一种内在的成长，内在的成长。建造意思是那个生命的长大，生命的长大增加，或是生命会升值，这些观念。而儿女就是生命增长的表现。我们只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神自己，不停止追求神，而且每一天学习向神降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就会增长，就会长大。当然就着家庭而言，我们要认识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不是重担。我们不要觉得说，神给我这些儿女真是重担。不，我们要常常想到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儿女是神所赐的宝贵的产业，他们是神的产业，所以你可以交给神，让神去管他，是神的产业。当然我们要为自己的儿女恒切祷告，期待他们真实的归属于神，被神得着，成为神的产业。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把儿女比喻作剑。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想要剑，他要射箭，他要剑，他不能就跑到树林里去然后捡到一支箭，不可能的。他必须去树林找到树枝，树有树，然后他找到这个做成箭的材料，然后他需要制作它，把它做成那个箭的形状，然后要削尖它，对不对？他才能真的成为箭。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要成为箭的话，必须有管教，必须有教导，必须有陶冶，必须削尖。如果任凭孩子们自由发展，完全不管教他们，很可能他们会发展成像野荆棘、野棘藜一样，而不是箭，会成为荆棘、棘藜，刺痛你的心，而不是箭。 所以基督徒父母都知道，一定要在主的教训和对神的敬畏中养育儿女，教育儿女，管教儿女，而且无条件地爱他们，引导他们走敬虔的道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我盼望你真的持守圣经一个原则，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为什么圣经上有这个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可是呢他跟另外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合，那这个信耶稣的人觉得他要照着主的教训在神的敬畏当中养育儿女，而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根本不认识主的教训，他对主也没有敬畏的心，所以两个人一定没有办法同心的在那里教育陶冶他的儿女，对不对？到了礼拜天，那个信耶稣的说要带孩子去做礼拜，那个不信主的说哎，我带你去玩， 你猜这个孩子听谁的？他很可能听从那个不信的那另外一半，对不对？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因为神盼望父母能够在主的教训和神的敬畏当中呢，继续不断的好像在那里帮助他的儿女变成剑，成为神手中的剑，可以被神来使用。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同样需要接受管教，接受教育。一个没有受过管教，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是会变野的，因为他不受圣灵的约束，也不受神话语的约束。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接受训练，接受操练，才不会变野，才能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比方我们聚会每一天按时的灵修，借着这些方法，神在那里磨成基督的形象跟品格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十字架必须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的炼净，许多的矫正，许多的削平都是需要的。十字架的死刑必须执行在我们这个天然人身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需要被神制作过，我们属肉体的能力，我们的天然才干需要被神对付过，所以我们应该心甘情愿让神继续制作我们，直到我们被削尖，成为神那个手中的剑，勇士手中的剑，神可以使用。第五节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如果我们神的剑带充满了剑，我们的神何等的快乐啊！我们的主他是勇士，他有许多的剑带，而这个剑带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那些充满荣光的人，就是他的器皿，就是他的工具，是他的利剑。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好像主剑带中的剑，神能够好好的使用他来得胜仇敌。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好好追求主，他生命也不愿意向主完全的降服，那主就没有办法把他做成剑，他还不成熟，还没有被磨砺，没有被削尖磨砺，他灵里太迟钝了，神就没有办法使用他。所以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里面长大成熟，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我们需要被磨砺，我们需要被神制作，需要被神炼净，好叫神真的能够使用我们。就属地的情况而言，剑带充满的人意思是这个人他有很多能够征战的儿女，这些儿女呢可以帮助他抵挡来攻城的那些敌人。因此第五节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就属灵的层面而言，如果我们有成熟的生命做后盾，那么我们说的话会刚强有能力，因为我们的话背后有能力拖着，有得胜的能力拖着，而这个得胜的能力是来自成熟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身上有那种得胜的生命，成熟的生命的时候，神能借着他来对付仇敌，得胜仇敌。马太福音16章18节提到，主耶稣对门徒讲，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门徒， 这个宇宙间有一个很激烈的征战，有一个激烈的冲突，在主跟他的仇敌魔鬼撒旦之间凶猛着进行着。那如果主的剑带当中充满了剑，那么主向仇敌说话的时候就更雄壮，主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致羞愧，因为阴间的门，就是阴间的权柄，必不能胜过我们主的剑带。所以教会呢要在城门口得胜，所以但愿我们都越来越被主制作的完完全全的长大成熟，让我们一同在主里被建造，这样子仇敌要失败，主的名要被高举。那主整个建造的过程，就是我们需要由死亡得生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交给主，让十字架那个拆除的工作拆毁我们一切属肉体的东西，需要让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另一方面，我们常常追求主自己，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在主的同在当中被建造，那是在一个复活的大能里头的建造。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建造的是主自己，我们不过是向主降服，跟神配合而已。所以这种建造的工作意味着是里面生命的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在一起追求主，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长，我们完完全全降服于主，我们就被主建造在一起，这样我们成为主手中的剑，能够使神得着荣耀，能够得胜仇敌，使仇敌吃瘪。我们再来看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再一起来唱诗篇128篇。好，你一定要开口唱，也许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诗篇的课程，可是我想你一样可以学习，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8篇，一起来。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敌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是今生里，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眼睛的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哈利路亚。
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那这一节经文，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扩大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每一个敬畏主、尊崇主、敬拜主、行在主的道中、依据主的命令过生活的人是有福的，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令人羡慕的。我再讲一遍，每一个敬畏主、尊崇主、敬拜主、行在主的道中、依据主的命令过生活的人是有福的、快乐的、幸福的、令人羡慕的。你知道今世的快乐是短暂的，转瞬即逝，而那个真幸福、真快乐，那个永久的平安跟喜乐，是来自于对主的敬畏，还有我们遵行主的道。敬畏主，那是一种对主的神圣惧怕，因为我们真实的爱神，所以我们很想讨神喜欢。有时候呢，里面会有一种神圣的惧怕，我们怕我们所做的神不喜悦。这种神圣的惧怕不是那种像奴仆一般的惧怕，像怕 被处罚，不是的，这是一种儿子的惧怕。儿子呢，他很怕他爸爸不喜欢，因为他很爱他的爸爸，他很小，他想讨他爸爸的喜欢，所以在他心里头有一种神圣的惧怕。他唯恐呢，他是什么地方使他的爸爸不高兴。而这种神圣的惧怕跟爱并不冲突，反而是一种真实的爱所产生的。这种对神的敬畏会使我们全心全意想要遵行主的道，要照主的原则做事，要依据主的命令去过生活。不论神量给我们的道路是艰难多次或是花香满布，我们都愿意接受，而且继续的跟随主。就是一个真实敬畏主的人就是这样，不管神量给他的环境怎么样，他就是要顺服神，要跟随神。敬畏耶和华行走他道路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引导的人，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引导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在圣灵里行事为人，罗马书这样讲，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做神的儿子是有福的，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令人羡慕的。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依据主的命令，主的旨意在那里劳碌忙碌，他为主而忙，他为主做一切，主使他事情顺利，吃劳碌得来的，享受天上地上的福气。主当然没有意思要我们懒惰，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凭自己的肉体工作，那不管怎么努力殷勤积极的工作，结果是枉然的，是徒然的。因为先知撒加利亚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所以神他是做工的神，神当然不要我们懒惰，但是他是要借着我们去工作，我们与主连结，做主要我们做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劳碌完全被神所认可，因为我们是与主连结，在圣灵的能力当中劳苦，是与主一同劳苦，我们要享受我们劳苦的果效，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神呼召我们跟他同工，为他工作，他不是只吩咐我们去工作，他供应我们工作的能力，靠主的能力完成了工作之后，我们就能分享他的荣耀跟喜乐，这是何等的美好。像主耶稣一样，主在地上跟门徒这样讲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这个是他的工作，而他完成了这个工作就是他的食物，他的享受。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先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他在旷野受试探，得胜魔鬼，然后他在圣灵的能力里侍奉。我们也一样，我们必须先追求主自己，先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学习遵行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然后在圣灵的引导还有圣灵的能力当中工作侍奉，这样我们手中的工作完全被神所认可，被圣灵高抹，事情顺利，我们也会享受成果，而我们会满有神的同在，不会失去神的同在，这是最大的福气。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地上确实有好些人认为儿女成群是蒙福的事， 但是我想这两节经文是有属灵的意义。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所以教会就是这里讲的妻子。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那个意思就是教会的众圣徒也有内室的生活，内室就在我们里面，就是与主相亲与主约会的隐秘处。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进入里面的内室，让主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每一天你要进入内室，重新被圣灵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多结圣灵的果子，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为主做见证，我们领人归主，明道人也跟我们一起来尊崇主、敬畏主，来到主的桌前与主一同坐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里面蒙福，还有他们与主紧紧连结，像那个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他们外面也蒙福，因为他们为主多结福音的果子，像橄榄摘子那么多。所以呢，他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锡安是君王居住的所在，他是权柄能力的代表。所以凡是在圣灵里生活、行走、工作的人，他们身上都具有神的权柄能力。在他们身上这个圣灵的能力，当然不是用来施行毁灭，是为着正面的建造。这个权柄能力不是要让人觉得啊，他很不得了，不是的，乃是人需要在谦卑、对神的敬畏，还有对神的爱中来运用他的权柄能力。所以这个权柄能力是用来服侍别人的。耶和华是借着锡安的子民，就是教会中满有圣灵全能、满有神荣耀全能的人，可以赐福给周围的人。所以这里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接下来他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我想在这里耶路撒冷也是指着教会说的。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一生一世你要不要看见教会被建立而且蒙神祝福吗？我想大家都愿意。那怎么样看见呢？就是我们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继续不断的踏实的学习在圣灵里生活、工作、侍奉。我们要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不能只是被动地望着教会，然后有气无力地说：“哦，愿耶路撒冷的好处临及你。”不是这样而已，不是这样。我们要主动地参与。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瞻仰主的荣美。我们跟众圣徒一起在这圣殿里头注视神、倾听神，就我们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神，让神可以随时随地来使用我们，来带进耶路撒冷的好处。第六节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刚我们在诗篇第127篇，诗人有看见儿女，对不对？他说儿女是主所赐的产业，所赐的赏赐，这个儿女是第二代的人。可是到了128篇的第六节，他所用的字眼是儿女的儿女，是第三代，是第三代。是就着教会而言，我们领人归主，我们期待我们所带领的人要追求主，自己也要遵守主的道，我们也盼望他们生命长大成熟，这样他们也能领人归主，这样我们就会看见儿女的儿女，看见第三代，对不对？还有在这里提到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就是要把平安赐给他的真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神常常在那个平安的同在当中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真以色列民身上。 使他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你不要以为当你在那里安安静静等候神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有事发生。赐平安的神正在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好叫你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完全无可指责。我们再来看诗篇129篇，诗篇129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再来唱好不好？诗篇129篇，好，我们同心同声开口一起来唱，一起来。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负利的在我背上负利而等，更得利够深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眼恨无息然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为长城不敢收割的不够一把，困惑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那这篇上行之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写作的背景如何，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作者不仅仅是为自己说话，他是为全以色列人说话，他是用一个全以色列国的口气说话。所以你看第一节他说以色列当说，以色列当说，当然这个以色列可以指一个国家神全体的百姓，也可以应用在以色列这个人身上，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后来才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是雅各经历过一些苦害，他经历过神长期的对付之后才被神转变成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掌权，与神一同治理。雅各原是一个很会抓的人，他知道抓住每个机会好对自己有利。雅各呢，他对美善的事有向往，他对属灵的事有渴慕，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根据律法，长子可以得着双倍的产业，问题是他总是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能力要去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反而使自己落在各种苦害当中。雅各真的是一个多有忧患的人，他真的是生不逢时，打从生下来他就有个内在的欲望，他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偏偏生在他哥哥以扫之后，所以他又抓住哥哥的脚跟，他不想让他哥哥超前，所以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住脚跟，抓住脚跟。有一天他煮了红豆汤，我想原本是他自己要吃的，他喜欢吃红豆汤我想，但是呢为了得着以扫长子的名分，他一发现以扫回来了很渴，他要吃红豆汤，他愿意用它来交换，只要能得到长子的名分，雅各什么都可以牺牲，而且也为了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的祝福，他也很巧妙地欺骗了他父亲。雅各欺骗了他哥哥，欺骗他父亲，后来不得不逃命，他逃到巴旦亚兰，在那里寄居了20年。过去他怎么样欺骗别人，现在是轮到他岳父在那里欺骗他。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 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呢，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呢受尽寒霜，需要在那里警醒地看守羊群。然后他有四个太太，你这有一个太太就够麻烦了，我看他有四个，所以家庭的难处一样接着一样发生，他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凡是对他有妨碍的人，他都想办法跟他奋斗到底。他跟他的哥哥摔跤，他跟他的爸爸摔跤，然后他又跟他的岳父摔跤，他真的是一个摔跤能手，而且他好像都赢了。他赢了他哥哥，得着了长子的名分，他赢了他爸爸，得着了祝福，他似乎也胜过了和他一样聪明的岳父，成立了一个家庭，得着了许多牛羊财产。雅各好像总是胜过别人，是优胜者，所以他可以说，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当雅各跟不同的人在那里斗争摔跤的时候，实际上是神在跟他摔跤。雅各是一个强人，他很聪明，有一点油滑，所以对手胜不过他。而皮努伊勒的经历，是雅各这个人从幼年以来一切经历的顶点。他摔跤摔跤摔跤摔跤到亚伯渡口的时候达到高潮，在那里有一个人，就是神的使者出来跟他整夜摔跤。但是很奇怪，那个人竟然没有办法把雅各摔倒在地上，这个人这个神的使者一整夜都胜不过他。实际上神的使者本身应该是有力量的，应该是能够在夜间胜过他的，可是好像他没有使用他的力量，他把他的力量保留到天亮，到黎明的时候，神的使者才把雅各的大腿筋摸了一下。从那个时候起，雅各就变成一个瘸子。雅各虽然腿瘸了，但他紧紧地抓住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好像已经胜过了雅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读创世纪32章28节，创世纪的32章28节，你会发现圣经是这么讲的，神的使者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与人摔跤总是得胜，雅各与神摔跤竟然圣经说他也得了胜。雅各的得胜其实是失败，而他的瘸腿却是祝福。他的腿瘸了，那个意思是他的肉体天然能力被神对付了呀，被神摸了之后，他能够真实的依靠神，他真实的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进，甚至最后他能够为法老祝福。我们能够胜过人，胜过环境，不是靠我们自己诡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能够得胜是神托住我们，是神保守我们，是神胜过了我们。神总是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定要向神降服，像当时的雅各一样，那个大腿我被摸了，大腿瘸了之后，他就需要向神完全降服。所以神就是要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除非那个肉体的大腿我被摸过，除非主祝福我们，否则一切都是枉然，一切归于徒然。所以我们能够上行又上行，你能够一直往上去，是因为你被神胜过，然后你真的紧紧抓住神，恳求神的祝福，像雅各一样。第三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你有没有看过农夫那个旧式的耕田方法？他使用一个很利的钢犁，当他犁田的时候，这些钢刀呢深入土中，翻开土块，显露田里的一切，然后开出长而敞开的犁沟。 这是在描述神的作为，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天然的生命，就像农夫田里的土壤一样。所以神常常让不同的人、环境、事情临到我们，这些遭遇呢，就好像深入土中的钢犁一般，要刺入我们的魂生命，深深的刺入我们的背上，要勾出深的犁沟，耕出那个深的犁沟，会切割、翻转、显露我们这个魂生命这个肉体的东西，然后神对付他，使他流血。圣经上曾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瑟，在诗篇105篇18节，诗篇105篇的18节这样形容约瑟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说呢，人用脚镣伤他的脚，约瑟的魂，他的魂被铁链捆拘，这个就是神要做的工作。那个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刺伤我们的魂，神用各样的钢犁要搅动我们，显出那些属肉体的东西，暴露我们天然的情感，显明我们天然的心思，解开我们的意愿，然后神十字架的工作刺入我们的魂生命，耕的犁沟甚长。而农夫为什么要扶犁耕田，为什么要使这个犁沟长且深，他这么做不是好玩的，不是为了消遣作乐。农夫做这一切，他这样耕田挖开这个沟渠，耕出深而长的犁沟，为了要撒种，盼望最终有丰富的收成。所以耕田是为了种植跟收成，那个犁沟越是深越是长，越是深越长，哎，就能够更好的种植，也能够有更多的收成。所以神也是这样子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借着环境，在那离去我们的魂生命的泥土、石块、杂质这些东西，他要播种神的道，他降下圣灵的恩雨，使我们能够结实百倍，结满圣灵的果子。第四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砍断恶人的绳索。我们不要去注意哪些人是恶人啊！这个我讨厌的人，对付我的人，那个人就是恶人，不是的，恶人就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不管我们的肉体有什么样的表现，你知道人身上有好肉体，也有坏肉体啊！可是神眼中都是恶的，都是恶人啊！而且这个肉体很会辖管我们啊！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肉体而一再受苦。圣经上怎么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罗马书八章七节，你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所以肉体呢，深藏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背后。所以每次神在对付我们的肉体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很苦。但是这个不过是暂时的。当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哎，他就砍断了那个属肉体的绳索了，他就使我们的灵可以得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向着神，我们可以自由的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个灵得胜了。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肉体的绳索。第五节说，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刚刚我已经讲了，锡安可以代表神的权柄、神的宝座。那我们知道肉体就是不服神的，他没有办法服神的律法，他与神为仇。我们的肉体就是在那里反抗神的权柄，所以我们的肉体呢是恨恶锡安，可是他会蒙羞退后。主呢把彼得的肉体还说成是撒旦，主跟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彼得有一点拦阻主要上十字架，所以肉体会被撒旦利用，所以神一定要制止我们的肉体。第六节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古代那个东方人的房顶是平的，而且是用泥土做成的，现在 也有这种房子、泥土做成的，那人们会捶打泥土直到它变硬为止，就用它来做屋顶。 那因为这个屋顶是泥土做成的，往往会有草长出来，在房顶上会迅速的冒出来，但是因为它缺乏水分供应，所以它就会枯干，很快枯干，不需要人去拔出来。这个是对肉体一个完整的描绘。彼得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彼得很清楚讲，那个花草像肉体一样都要枯干，人那个属天然的东西，血气的东西，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的，都是表面的，快快会死亡，只要你不要供应它。所以你怎么样让你的肉体死掉？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它不久就会枯干的。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我们每天愿意体贴圣灵，随从圣灵，遵行神的话，肉体就会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还没有长成，哎，就没了。信主有一个经营服饰店的黄姊妹，哎，她发现呢，对手进了一批相当畅销的球鞋，卖得很好，她就有一个争竞的心，因为她家族世世代代都从商，外公从小就教导她说，在商场上，如果你的对手便宜十块钱，你自己就要再低五块，你要便宜十五块，一直在那里降低价格竞争。那因为服装业竞争很激烈，所以他不断祷告，他就求神带领他可以找到一个更便宜的货源。哎，后来他果然找到一批相当便宜的货，问题是这批货有商标的问题，如果被发现，他会受到警方的侦询，而且被查到的话就要付原价百倍的罚金。哎呀，他心里很挣扎，因为他好不容易找到这批便宜的货，所以里面的那个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在那里相争，而附近的店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但他不知道他是否为了要赚钱就不管这些问题。结果神在灵修的时候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每一天读几张圣经，刚好他读到犹大为了30块钱卖主，他心里想，我不应该为了一点钱，他算一算那个利润大概40块，比犹大多10块而已，他觉得他不应该为了这40块钱卖掉基督徒的名分，他决定放弃这批货。后来他发现其实这批货的利润并不如他所想的好赚，感谢主，他没有体贴肉体，那个肉体未长成就枯干了。第七节说，收割的呢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有时候恶人的看起来光景，恶人的光景看起来好像迅速发达，可是也会迅速死亡。有时候恶人好像很得心应手，但是呢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那个意思就是说空空如也，其实呢他什么都没有得着的。弟兄姊妹，肉体跟他的作为都是虚空的虚空，出于肉体的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意思就是真的不会满足的，没有满足。最后在第八节里面说，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在路德记，那个波阿斯来到他田里的时候，他跟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是当时东方人的习俗，就是在收成的那个季节里，收割的工人就在田里忙着收割，那路过的人呢就会跟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以他的丰盛赐福于你，以他的富足赐福于你，就是祝福他能够很丰收。但是属肉体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得着主这种祝福的。如果你很喜欢照己的意思去做，凡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种就是属肉体的生命，常常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就没有办法得着这种丰满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只有瘸腿的人，就是肉体被对付过的人，那些凡事要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才能得着属灵丰盛的祝福。所以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像这里所讲的，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求神再来摸我们大腿窝的筋，在求神来更理我们的魂生命，求神要多多种植他永生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命有丰盛的收割。我们要求公义的神砍断肉体的绳索，像第四节讲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你知道这个绳索在干什么用呢？是农夫用来绑住那个犁，然后又绑在牛身上。那个犁怎么样让牛可以自由的运作，就是你要用绳索把它绑起来。所以农夫呢，用绳索把铁器绑在牛的身上，让牛可以工作。所以诗人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些绳索已经断开了，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些绳索已经被砍断了，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可以从罪恶、试探、疾病、忧患、世界、撒旦、软弱还有各样的肉体当中得释放。让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8首，颂赞诗选300。